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复活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今天要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这个新的系列是要用我们在家的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前看到这个微信上有一段新闻在讲说，他说这个新冠做到了很多我们人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政府一直希望所有的这个机构能够关闭校后的补习班，因为这样对孩子的这个压力很大，但是不管政府用尽什么样的办法都阻挡不了这个补习班的成立，也阻挡不了人去参加这样的补习班，所以政府完全挡不住，而且补习班的生意越来越好。只有等到这个新冠病毒发生过后，所有的补习班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所以这个新冠的能力是如此的大。当然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 Las Vegas 把所有的赌场都关闭，想一想这个是在经济上的损失有多大，所以这个对人来说是想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说敢把这个 Las Vegas 这个大道上的灯全部关掉，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城市的生命命脉。但是只有新冠做到了，一夜之间赌场关闭，现在赌场大道上安静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安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新冠病毒真的给我们的生活来了一个急刹车，它让人不得不安静下来，让这个世界不得不停止，让我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我们真实的生命。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会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喧哗的世界，当我们停止了繁忙的工作，我们生活还剩下什么？我们生命还剩下什么？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信仰的意义，一起来审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27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个诗篇，这个诗篇的这个背景就是大卫在遭到这个他的敌人追杀的时候所写下的，针对他自己心里的那种焦虑、那种担忧所写下来的他的祷告。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知道说，大卫当时面对的情形是非常的紧迫，他有这个要吃他肉的人在追他，就是要他性命的人在追他，他有四面安营的敌人、强大的敌军在对付他，他一定不比我们轻松，他不是对着病毒，他是对着他真实的敌人。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大卫是怎么用这个他的信仰来面对他所心中所产生的这样的恐惧、焦虑的心情。我们要从中来学习说，今天当我们面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这些焦虑，新冠病毒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我们要怎样用我们的信仰来面对这些问题。那在这个诗篇中，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来思想神是我的什么？第二，我们思想面对困难我到底需要什么？第三，我们在思想在困难中神要怎样帮助我们？所以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来想神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来思想说在困难中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第三，我们来思想神在困难中怎样来帮助我们。神对我们是什么？大卫在诗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在这里，我们来看看神对大卫是什么。我们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和保障吗？我们好像在顺境中常常不觉得这是我们的需要，可能在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保护，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神可能是我的食物来源，神是我工作中，是我工作的保障，神是我财产的保护，神是我生意的赞助。可能神对于我们来说，很更多的时候是保护我的东西，而不是我的宝藏。我们常常可能是因为我需要我神来保护我拥有的，所以我才去敬拜神。那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神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当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遭到威胁了，可能我失去了我的财产，可能我失去了我的工作，可能我失去了我的生意，当我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神就对我无用了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神对你无用了，你要靠你自己，那神对你来说以前只是你解决问题的工具，神并不是你的神。我们要来思想说，在生命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认为说，生命就是为了拥有一些东西，我们希望在这个生活中靠着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当我拥有这些东西过后，生命就有了保障。主耶稣在他一个比喻中提到过说，这个一个富有的这个农夫，他拥有了很多的这个他的收获，然后他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把他的这些收获的这些谷子这些粮食都放进去的时候，这个对这个富有的这个农夫对自己说，我有了这些东西过后，我就可以以后就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了。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可以凭着你的努力在世界上拥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不会赚到全世界，但是至少可以赚到 你用不完的，你享受不尽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在人手中，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不管你赚取了多少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生命。在这一次新冠的这个病毒感染中，我们看见那些很多有钱的有势的，他们能够住得起最高级的医院，可以有最优秀的这个医生来帮他们治疗，但是无论他可以买到什么，他最后都买不到他的生命。当这个新冠病毒要取他性命的时候，谁都留不住，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生命不属于人，也不属于世界，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对于这个比喻中的富人，他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东西，他积累这些财富是靠着他的努力，他也没偷也没抢，他只有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搞清楚谁是生命的主人。他认为说，生命的需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赚取的，所以如果我有了足够的粮食，足够的财富，我的生命就应该无忧无虑了。那主耶稣指出说，这是人类，全人类的问题，以为生命是靠自己养活的，忘记了神才是生命的主。所以大卫在反省他这个面对他这个困境，面对自己焦虑的时候，他开始反省什么是生命真正所需要的。要有 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财富吗？是我们的环境吗？那大卫给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生命依靠的是一个盼望，是一个安全感和力量。那怎么，他怎么解释的？第一个，他讲到大卫说，神是我黑，这神是我的亮光，一个黑暗中的亮光，讲到的就是人生的一个盼望。人生如果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喜乐的。人的盼望有多大，他的喜乐就有多大。当我们对世界上有的东西有一些盼望，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可以达到，可以得到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来自于我们一步一步的接近我们的盼望。那今天如果我们的盼望是神，我们的盼望是永恒，我们今天每一步都在接近那个盼望，都在跟随那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的喜乐自然可以从盼望中产生出来。那大卫又说，神他是我的拯救。那大卫在这时候非常清楚，他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他的力量，而是来自于神。你知道，安全感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如果没有安全感，他是无法享受生活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去追求其他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安全感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每天都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威胁人生命的事情，像这种天灾，我们讲到说地震、海啸、火山不断的爆发，那还有讲人祸，我们的战争，我们的瘟疫，这种都是在时刻在威胁着人的生存。如果你要看说我们要靠自己得到安全感，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其实就像这个风中的残烛，根本不可能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风一大就被吹灭了。所以人不在这个世界上靠着自己没有安全感，我们想抓住一些东西告诉自己我就安全了，就像那个比喻中的妇人一样，神说那是在自己骗自己。第三点，大卫讲到说，他说神是我的宝藏。那这个字好像刚跟这个拯救很相似，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翻译中的小字，有些版本有些小字，它原文的意思是力量的意思。他说这个神他可以是我的力量，力量是我们每天生活所必须的。我们人生要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梦想，都需要这个力量。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就是对我们很多想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去做，我们盼望的事情我们不敢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心有力而力不足，让人觉得说这个生活非常的无奈。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说，人生的这个力量其实不在自己身上，人生的力量应该是来于神。所以在这里大卫告诉我们说，神是他的什么？神是他的亮光，是他的盼望，神是他的安全，神是他的力量，这些是他生命所必须的。虽然面对这样艰难的环境，他人生所必须的一样都没有少，神仍然是他的盼望，因为他的盼望就是跟神在一起。神仍然是他的安全，因为神会拯救他，神也是他的力量，让他去面对这样的环境。所以当我们明白人生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病毒虽然让我们失去工作、失去事业、失去自由、失去欢乐，但是病毒没有办法让我们失去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盼望、安全和力量。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危险。所以大卫会说，他说虽有兵、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在这里大卫说，我有我所需要的，这个苦难，这个、困难不能把我怎么样。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产生的焦虑，并不是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拥有喜乐平安的来源，而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喜乐平安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被这个环境控制了，我们认为我们失去了生活中的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所有的喜乐平安。其实这就是一个环境或者面前所这个苦难所带来的一个假象。我们需要知道，像大卫一样来思想我们生命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是生命的主。在这个困难面前，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目光，我们才能够对付这个困难，才能知道怎样来面对我们的焦虑的心情，才能够知道怎么从神那里得到平安。所以大卫在下一步跟我们一起思想说，我们怎么在这个困难中以信心来对付这个困难，或者对付这样的苦难。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常常在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在这个困难中被吓到了，被吓到了，我们不知道从怎么来面对这个眼前的问题。我们突然间失去了工作，我们突然间失去了这个生活的来源，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们只有被这个恐惧的感觉所牵引着走了。这个像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去走过这个玻璃的桥。那我以前在台湾和大陆都有去一些风景点，走过这个玻璃的桥。你知道很多人在这个玻璃的桥上都吓得腿软，因为这个玻璃的桥或者是一些平台，它是修在非常高的地方，让你站在那个玻璃台这个桥上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要落入深渊的感觉。每个人在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桥上就趴在那个玻璃上，动也不敢动，尖叫。我在想，到底是怕什么？为什么我们站在玻璃桥上腿会发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盯着这个万丈深渊在看，我们的眼、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想就是跟着我们眼睛的感觉，好像觉得我们没有支撑，没有保护，我们就是要落下那个深渊。其实这个时候你停下来，把眼睛朝上看，你想一想这个桥多么的坚固，你知道这个桥是可以让人走过的。如果你的眼睛朝上看，如果你的思想跟着你的眼光，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怕。这个眼前的这个你看到的是一个假象，你明白，你心中知道的才是真理。所以大卫也给我们这样的回答，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突然的变化，就像他一样，当有大军突然 来这个紧迫的 追赶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性命在很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第一个他想到的是，神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这个信心，这是我的一个知识，这是我的一个、我知道我明白的、真理，我怎么用这个真理来面对眼前的情况呢？那大卫的回答是，到神的殿中。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到神的殿中有什么重要，有什么珍贵。我想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去教会是很珍贵的事情。前两天有人跟我说，专门开车去教会门口看看， 很想念教会，这就知道了。以前我们每个礼拜去，实在觉得没什么，甚至有时候觉得说去教会还是一件负担，还是一件好像要做的功课。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去教会是多么一个珍贵的事情，不是你想去就有可以去，就可能去的。那大卫在这里讲到的，他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去神的殿中，要去神的所在的地方。你要知道，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也不知道是否帐幕还存在，因为他们进了迦南过后，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帐幕就不存在了，约柜还在。但是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诗篇他写作的具体时间，所以我只能说大卫当时说，他说我要去到这个神的殿中，他不是在讲一个 building， 或者是在讲一个具体的地方。大卫是在讲说我要到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因为他在这个时候的人都知道，神是在施恩座上与人相会，神是在他那个至圣所施恩座上一年一次与大祭司面对面相会。大祭司代表的就是当时所有的以色列民去跟神相会。所以大卫在这里想到的是说，当我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当我心中燃起这种担忧焦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去神的殿中，我要在神的殿中，这是我曾经求问，现在我仍然要的，就是与神的同在。什么是在神的殿中？这不是在讲我们刚刚讲到，不是去到教会坐一下，也不是我们说捧着圣经心猿意马，就是跟神就是在神的殿中，也绝对不是说我跟神在这边祷告，然后就心里面就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这都不是在神的殿中。大卫这里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在神的殿中，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件是瞻仰，第二件是寻求。大卫说我们在神的殿中要瞻仰他的荣美，这个瞻仰的意思是定睛 gaze， 我们英文讲到的定睛在一件事情上。当我们定睛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这样东西在我们心中就活化起来。当我定睛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它的美它的好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它抓住，这个东西就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你大概可以想象，有没有定睛在一个漂亮的豪华的汽车上面，或者是女人有没有定睛在这个商场里这个橱窗里面一件非常漂亮的这个礼服上面。当你定睛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心就被它牵动了，你的思想就被他抓住了，你就在想象如果我拥有他会多美好。这就是一个定睛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所以你定睛在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大卫在这里说我们需要定睛在神身上。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世界无法比拟的。当我们定睛在神的作为的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苦难实在是微不足道。当我们定睛在神的爱上面，定睛他所创造的世界，定睛他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面对一切的苦难，我们能够战胜它。当我们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这些苦难都是值得的。定睛让我们把思想放在天上的事上，定睛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生命围绕的是永恒。所以当我们定睛在神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焦虑，我们心中的忧虑，都会与神那荣美相比，一切 都微不足道了，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保障在他里面，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怕可惧的。第二件事情，大卫讲到说要求问，所以在神的殿中，不，第一件事是定睛，我们能够瞻仰神的荣美，第二件就是去求问神。求问神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只在定睛而没有行动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只是向往却不去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加深。而这个求问就是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定睛所在的那样的美好的关系中。那求问是什么？求问我们是问神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在这件事上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什么。 C.S. Lewis 曾经讲过说，他说在顺境中神对我们是轻声细语，在逆境中神是对我们大声的提醒。在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信息，神有他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瘟疫的爆发，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感受到神在提醒我们，人类都犯了罪，人都背离了神，人需要悔改。但是这样的悔改不是只是口中的悔改，不是口中的认罪。有些人把这个一段经文截下来说，哦，神只要我们认了罪，你就会挪去这个苦难。为什么我们认了这么久的罪，你还没有挪去苦难？神告诉我们说，认罪悔改是一个行动。神的苦难不是在于惩罚我们，如果神这一次所降临的瘟疫只是在惩罚恶人，那我们为什么看到所有很多好人，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忠心的仆人，在意大利这么多的神父，他们都去世了呢？难道神是善恶不分吗？神其实不是用苦难来惩罚人，神是用苦难来提醒人，提醒人罪的后果，提醒我们世界的结局是什么。人若不悔改，我们以后的结局都将是死亡。所以苦难是神给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信息，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当在苦难中，我们需要来寻求神，来询问神他要对你说什么。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安静定睛在他的时候，神就会对我们说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次苦难我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一个话语就是神在提醒我，服侍神的机会是多么的珍贵，我们服侍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你想服侍就可以服侍。神也告诉我们，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怎么来善用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神那永恒的旨意中，投入到他永恒的事业中。神，我想给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信息。那当我们询问到神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询问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遵行。这就是在神的殿中的我们定睛过后的第二步，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去遵行他的旨意。不是在神的殿中，不是坐在教会中，不是我受过洗就一定安全了，只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才是安全的。我们每天需要读经祷告，因为我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我明白过后，我需要去团契，我需要去帮助人，那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认识神。所以困难苦难并不可怕，它帮助我们更近，更靠近神，更认识神。可怕的是那个焦虑，那个焦虑让我们忘记我们生命的依靠是什么， 忘记生命的主是谁，忘记我们怎么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忘记我们相信的是谁。所以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明白神对我们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怎样的在这个苦难中更加靠近神。那现在我们第三点要看到的，在这个苦难中神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因为苦难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我们在苦难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可以想象很多苦难中我们的做法，但是当这个苦难真正临到了，当我们真的生病了，当我们真的失业了，当我们真的是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时候，在面对这样真实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开始摇动，我们会害怕，我们会焦虑。上个礼拜看到电视在讲说，这个今年要毕业的，大学毕业的2020班，这个毕业班，他说在前几个月，这些学生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的前程似锦，因为今年是这个美国失业率最低的时候，他们这个正好是今年毕业找工作是应该是完全无问题的时候。那在这个几个月，短短几个月，他们现在眼前一片茫然，他们看不见希望，完全是黑暗。美国现在的失业人数是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对于这群马上要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什么来跟这样大的失业大军来竞争？所以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所带来的苦难所带来的阴影常常阻断我们的眼光。虽然我们知道神是谁，虽然我们寻求神是谁，但是在这个真正的苦难面前，神要怎样帮助我们？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他说什么？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苦难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帮助不是把我们像超人一样拉出苦难，也不是马上把眼前的这个病毒全部消灭，然后让这个赌场全部恢复，让人继续快乐过日子，这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帮助。但是神说，那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帮助。在危难的时候，在人生的过程中，人需要的帮助是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苦难我讲过，在这个世界上是源源不断，天灾人祸，除非神把这个世界变成机器人，变成这个电脑里面的世界，否则这个世界在一群罪人在其中，怎么可能能够断绝苦难？所以在这个苦难不断的这个世界中，人需要的不是能够一次两次的帮助，人需要的是神陪伴在人的身边，能够和人一同行过苦难，战胜苦难。所以这里在这个大卫讲到的，神给我们预备的帮助是什么？神说，你们要寻求，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是什么样一个帮助？如果大家记得，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当以斯帖这个皇后，她的这个犹太人遇到大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怎么样？她要去见这个波斯的王，她要去见这个王。但是在这个皇宫里面，如果这个王没有召见你，你自己就冲到王面前，那是死罪。不仅是你帮不了你的这个族人，连你自己都得死。所以当时以斯帖跟他的族人说，我们一起禁食祷告，我们一起禁食祷告三天，然后我就去见王。他说要死就死吧，这是我们都记得的他的一句名言。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必须要来到王的面前。如果这个王不见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帮助。但是今天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神说在苦难中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来到我的面前。神还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很明白神的心意的，他说你说就是神说的，当寻求你的面。大卫说什么？你的面正是我要寻求的。大卫知道这是神伸出的手，这是神在苦难中的帮助。神说你来我面前，让我来帮助你。所以对于大卫来说，这就是这个皇帝伸出的金杖，这就是这个神发出的邀请，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与他面对面。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是遥远的认识神，我们好像能够看见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好像能够听见他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但是所有这些遥远的感觉都没有这样面对面的认识的真实。上个礼拜我看到这个 Bill Gates 的他的这个访谈，那讲到 Bill Gates捐献了2亿+给政府，要来这个研究控制这个新冠病毒。那我看见他了，我也听见他了，我也每天在用他创造的这个 Window， 每天在电脑上就跟他的这个 Window， 在 Window 里面来去去的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过，所以虽然我知道他所做的，虽然我听到他的声音，虽然我看见他的形象，但是我还是不认识他。在这个痛苦中的时候，神说我不要你们远远的看见我，远远的知道我，神说我要你们跟我面对面，真正的认识我，深刻的经历我。我们在痛苦中不要担心说我是一个人，不要担心说痛苦是神抛弃了我，神说痛苦是我要把你拉到我的身边，我要陪你同行，我要让你真实的经历我。这就是神在痛苦中给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去认识他。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 让我们免去我们眼前的困难，神要给我们的始终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最后我的结论是什么？我刚刚跟大家一起跟着大卫在这个苦难中来思想神对我是什么，思想我在这个困难中我要怎么以我的信心来面对。第三，我们思想了神在苦难中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那当你思想了所有这些事的时候，结论大卫为我们写出来了。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我们知道神是我的盼望，我知道神是我的跟我同在，我到底有什么可焦虑的？所以大卫说，我不用怀疑，我坚决的相信在这个活人之地一定有神的恩惠，神他一定帮助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只是早晚的问题。不仅如此，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想法，但是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大卫说，我现在不必丧胆，我不必丧胆，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见到耶和华的恩惠。那如果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个苦难面前我要怎么做呢？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知道有一位生命的王，世界的王在掌权，我只需要耐心等待。 他掌握一切，我到底有什么可焦虑的呢？每次我和我老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常常去一些山上，每次我老公开车，我就在旁边看这个风景，哇，这美得不得了啊！我常常跟他讲说，这边多漂亮，那边多漂亮。然后他因为要开车，也没办法像我一样看，那我就有时候觉得说于心不忍，让我一个人在这边欣赏，他在那边开车。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来这样，我们你开一段换一换，我来开车，你来欣赏风景。当然他也是很想欣赏风景，所以我们就换过来。当我开车的时候，我老公非常不放心，他也没有在看风景，他一个劲儿的帮我看路。你看，前面要转弯了，要慢下来，要停下来，要这样要那样。到最后我跟他讲说，我们如果我开车，我们两个都看不成风景，那还不如就让给你开，至少一个人可以看风景。这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神的身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相信的心，让神来开车。在这个苦难中，虽然很多的危险，虽然我们这个弯弯曲曲，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但是如果神在开车，我就可以欣赏风景。在神在开车，我就能够体验在这个苦难中我跟他的深刻的相交。这就是大卫所说的，我们壮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耐心地等候我们的神，他一定带领我们度过这个困难。人生的需要不是世界给予的，是神给予的。当苦难中，不要被苦难的阴影吓到，仔细地去思想，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拥有什么。不要忘记在神的殿中专注 在他身上，不要忘记寻求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中，那就是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美好的话语。我们在这个新冠病毒当中，主，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焦虑和害怕。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你都预备好，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这个患难中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们。主，你要我们寻求你的面，你要我们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来寻求你的旨意，你要我们在这个苦难中更多的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让我们与你面对面。当我们经过这个苦难过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真实，在任何的环境中他都能赐我喜乐平安。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